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二8月9日签署咗芯片与科学法，呢一部法案目的系在于提振美国同中国竞争嘅能力，拨款数百亿美元用喺国内嘅半导体制造同科学研究。拜登喺白宫嘅签署仪式表示，芯片法案系一世代先至有一次投资美国机会。他说这一项法案将协助美国赢得21世纪的经济竞争。拜登提到在芯片产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他在讲话中说，怪不得中国共产党曾积极游说美国工商界反对这一部议案。和拜登同台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网 SpyCharge 的首席执行官约书亚·阿维夫。芯片法案包括52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帮助国内半导体生产和研究，还为投资半导体制造提供税收抵免。法案的倡导者说，这个将让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竞赛中迎头赶上。白宫表示，芯片法案过关将带动新芯片投资案。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已在法案通过后宣布，公司计划在2030年前投资400亿美元在国内生产芯片。白宫提到，高通和格芯将公布42亿美元在纽约扩建芯片厂的计划。芯片法还包括用在资助国防行动倡议和美国宽带市场的42亿美元，特别包括推动非中国制造的 5G 设备制造的努力。总体来说，在美国力争占据技术与经济主导地位之际，这一部法案列出了华盛顿的战略，通过借助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友的杠杆力，并消除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政治依赖，而获得生产制造方面的自主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访问台湾，9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此行绝对值得。针对中共大动作军演，佩洛西表示不容许中共孤立台湾，更不能够由中国决定谁可以前往台湾。他强调，台湾是我们的朋友，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人民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佩洛西还表示，习近平专注于寻求连任，处境脆弱，中国亦存在经济问题，他的行为就好像吓坏了的恶霸。中共军队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在台湾周边划定6个区域展开为期4日的密集军演。大规模军演原定在星期日结束，不过中共军方星期一延长了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不同国家及欧洲议会220位各个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了一个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9号发布声明，对中共最近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民主国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此外，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由俱乐部共同主席领衔，包含欧洲议会在内总计28个国家共79位国会议员8号发表联合声明，关切中共在台湾军演和对台经济胁迫行径，同时未来将持续透过定期访问对话或合作坚定支持台湾。对于欧洲跨国议会平台在短时间为台湾仗义执言进行联署，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台湾外交部表达欢迎和感谢。台湾外交部谴责中共非理性军事挑衅行动，同时亦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声援民主台湾，共同压制中共威权扩张的野心。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庄园遭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星期一8号突击搜查，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推出一支类似竞选影片。川普在最新影片中说，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坚不可摧，我们不会让步。根据路透社消息来源， FBI 探员进入川普住所属于调查行动其中一环，来到理清川普2021年卸下总统职务时将几箱机密记录带来白宫一事。曾任川普白宫高阶幕僚的法拉格里芬星期二9号告诉 CNN， 如果 FBI 的文件搜索行动结果令人失望，共和党选民间的怒火将有助于川普取得党内提名。星期一的搜查是法院批准，但是调查人员提交的搜查申请的具体内容及搜查理由，还有批准搜查令的法官的姓名都没有公开。白宫说，对于突击搜查，他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川普在发表一份声明中说，我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我恢复了人民的权利，真正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就好像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这样。建制派们讨厌这一切。川普说，现在当他们看到我支持的候选人大获全胜，看到我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正试图再次阻止我和共和党，必须揭露和制止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和猎巫。法律历史学家说，他们不记得在最近的历史中FBI 搜查过哪一位前总统的家。这一次搜查标志着司法部对川普上任最后几日的调查升级，预计将波及到11月的中期选举。在突袭事件星期一晚上被报道之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国会众议员麦卡锡、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川普私人律师朱尼安尼迅速表达了对 FBI 的这一次行动的谴责。很多民众来到海湖庄园附近表达对川普的支持。星期二又有更多的共和党人士继续发声，就连最近看上去同川普采取不同路线的前副总统彭斯亦发表谴责 FBI 的这一次行动。星期二，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一处空军基地发生一场剧烈爆炸。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了这一个位于黑海的杀机基地是遭到乌克兰方面的炮击，因此初步判断和乌克兰方面无关。俄罗斯国防部解释说，该处空军基地是发生了弹药爆炸事故所致，并没有战机因此受损。这一次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洛夫表示，已经派出救护车和医疗直升机前往该空军基地，方圆5公里的范围都已被封锁。阿克肖洛夫透露，这一次爆炸导致一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从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多个地区腾升着巨大火焰，并冒着浓浓的烟柱，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军鸣声。在附近海滩上晒太阳的人们则纷纷逃离。克里米亚今日新闻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报道说，有目击者报道称，该军事基地当日先后发生了几十次爆炸，并有一条跑道起火，附近的建筑亦遭到破坏。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则援引一位未透露具体身份的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爆炸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违反了消防安全要求。对此，乌克兰国防部亦在脸书上讽刺，乌克兰国防部无法确定起火原因，但再次回顾了消防安全规则以及禁止在未被允许地点吸烟的规定。克里姆林宫之前一直警告乌克兰，任何针对克里米亚的攻击都会引发大规模报复，包括对基辅的决策中心进行打击。上个月 位于克里米亚港口塞亚斯托波尔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亦发生了一次较小规模的爆炸。俄方当时曾指责该事件是乌克兰透过无人机制造的攻击。星期二较早时候，乌克兰官员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至少有3名乌克兰平民被俄罗斯的炮火炸死，另有23人受伤，包括在离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不远处发动的一次袭击。星期二，拜登总统签署了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书，这一个是自1990年代以来北约最重大的扩张，亦是至今为止俄罗斯发动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战略后果。拜登在宣布美国批准北约纳入芬兰和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这一个是北约联盟中的一个分水岭的时刻，这个不仅是为了欧洲和美国，亦是为了世界更大范围的安全与稳定。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他可以在我们中搞分裂，削弱我们的决心，但相反的，他得到的正是他不想要的东西。拜登表示，瑞典和芬兰拥有良好的民主制度、强大的军队和透明的经济，可以满足北约的每一项要求，而芬兰和瑞典亦都和北约联盟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敦促其他北约成员国能够迅速完成批准程序。今年7月5号，北约已经正式启动这两个国家的入盟程序。30个成员国签订了两国的入盟议定书之后，各国议会便开始启动对两国入盟的批准审议。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亦以压倒性的95票对1票批准了两国加入，在国会中展现出罕见的两党团结。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都强烈支持批准两国的成员资格，将两国描述为重要的盟友，而且其现代化的军队已经是同北约密切合作。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瑞典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寻求这一个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北约的安全保护。就在俄乌战争之前，加入北约对这两个国家来讲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但俄军入侵之后，两国民众开始大力支持加入北约军事联盟。这两个北欧国家成为北约成员，意味着他们将会各自训练有素的军队带入北约，令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波罗的海拥有战略优势，亦都将令到北约联盟和俄罗斯的边界长度增加了一倍。目前芬兰和瑞典目前还需要等所有30个成员国走完批准程序，这个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而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的还包括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